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五篇法会文章有：一、昔日大法小弟子，如今住师正法图；二、我在修炼中走过的路；三、在校园内外扎扎实实的救人；四、我们的学法小组；五、道路坎坷，前程光明。
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昔日大法小弟子，如今住师正法图。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大法同修好。看到明慧网登出的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启事之后，我深感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在法中互相交流心得，以达到整体圆融、整体提高，从而加快救度众生步伐的珍贵机会。虽然自己修炼境界有限，但仍想借此机会将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心得写出，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喜得大法，修炼学习两不误。我是96年在妈妈的引导下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自己刚初中毕业，虽然年纪不大，可看到大法就像插头通的电一样，一接就上，非常爱看大法书，并被书中高深的法理所折服。那时爸爸不理解，出于多种原因不让我修炼，一直干扰反对着，但我认定了这是无比珍贵的法，就在背地里悄悄地学法练功。不管高中的学习有多忙，我几乎每天都会学法，有机会时也和妈妈一起去练功点和学法小组。虽然从小在学校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可是修炼前我得坦诚自己一直是个很小气的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考试制度使学生各种压力非常大，尖子生更是互相之间视为竞争对手，表面上没什么冲突，可心里比来比去，为了争名次使足了劲儿，一定要超过对方，保持领先。以前若是谁有学习上不懂的问题来问我，我表面上会解答，可一定有所保留，心里还憋了一肚子气，生怕别人把我的解题方法学去了以后超过我，这样为竞争防来防去，心里很累，心胸也愈加狭窄。学了大法之后，我认识到要按真善忍做好人，要真心的为别人好，为别人着想，心里的防线就被大法慈悲的力量化解开了。有同学来问我题目时，心里很坦然，不再对知识有所保留，把自己所知道的和盘托出，耐心解答，直到别人弄懂为止。由于心中牢记真善忍，心中清净，对当时学校中的早恋、追星等不好的现象也避而远之，一心用在学习上，成绩三年来始终名列年级前茅。最后的高考期间也坚持学法，结果考场上一点也不紧张，考出了很好的成绩。学了大法，我的心胸变得开阔，使我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境，善待他人，为别人着想。大法为我开启了真正的智慧，改变了自私的我，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第二，迫害开始，从懦弱到成熟。99年720后，我于当年9月远走他乡，到了离家很远的一座大城市，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可是一开学，系里便把我叫去谈话，先聊一些琐事，最后问我对大法的态度。之后的几年内，凡是对大法造谣诬陷的迫害升级的时候，学校都要变着花样询问我的态度，甚至我不是学生会宣传部的成员，却要我参与诽谤大法的展板制作；我也不是党员，却要我参加系里学生党员的批判污蔑大会。我当时生性胆怯，思想简单，从来没想过为什么管思想政治的老师们总是盯着我。 由于高中时学法没有深入，镇压一开始就远离家乡，完全脱离了学法的环境。加上几年来家人因坚持信仰一直被残酷迫害，压力面前我的人心全都上来了。在恐惧心和名利心的控制下，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错事，一直在阴暗中偷生。快毕业时，我同寝室的同学也是我大学四年的好朋友，出于良心向我透露，其实有人早在99年我大一入学报到前就将我家的修炼情况通报了这所大学，而他则是系里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专门安插在我身边，随时监视我行动、掌握我思想情况的人。知道了这些，我震惊了。我没想到这些迫害大法的人竟然连大法弟子的孩子也不放过，竟然派同学以朋友的身份监视我多年，而我浑然不知。这样的事情也许当今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吧。我说不出话来，然而心中更是为自己的怯懦而痛悔。现在细想起来，根本原因是在于当初是抱着有求之心走入大法修炼的，虽然知道大法好，但学法没真正入心，没能从理性上认识法，更没能从内心坚定自己的信仰。另外就是当时因年纪较小，有着对大人同修的强烈依赖心，所以不在妈妈身边就六神无主，考验来临时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所以迫害一开始当自己孤身应对时，就立刻被邪恶的检验打败了。后来自己考上了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读研所在的城市离家近了许多，为自己每月能够及时与家乡同修交流提供了可能。大学耽误了四年，痛定思痛，悔恨不已，我决心重新做好，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加倍弥补自己以前给大法带来的损失。首先是保证学法练功，当室友不在时我便抓紧时间练功，学法时则把床上的布帘拉起来学，同时以第三者身份和室友讲真相，清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学法有了保证，对法的理解深入了，正念就强了。在购置了电脑后，又买了打印机制作小的真相资料散发，同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声明，自己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决定弥补自己的过错，加倍做好三件事。当时我们学校研究生录取复试时是要政审的，政审卷子里面有诽谤大法的题目，我想不能再让下一届即将考进来的学生们受毒害并无知造业了，而且这对负责政审的那些老师们也不好。我决定通过邮寄劝善信来改变这一切。我借鉴了同修们的做法，用很诚恳的语气在信中对老师们说，你们辛勤地教育学生真的辛苦了，可是你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错的，这次也不例外，请不要把无辜的学生们卷入政治。接着讲大法的真相，最后加了两份明慧周报，给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和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们每人准备了一份。寄信途中开始心还不稳，我反复背着师父的《红营二》一念中，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恼后世，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红一念中。心中很快充满了正念，只觉得自己空间场内的怕心被解体了，真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我把四封劝善信投入两个不同的邮筒，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劝善信一定要寄到相关老师的手中。几个月后向去研究生部帮忙负责录取新生工作的同学了解，他告诉我诽谤大法的题目没有在政审卷子中出现。九评发表后，我认识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任务艰巨，于是凡是能接触到的老同学我都想尽办法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一说就同意退，可也有许多开始不肯退的，但我知道如果我真正的为他好，他应该能感觉得到。我深深地知道共产邪党对大陆青少年学生的洗脑教育是多么邪恶与彻底。在看九评之前，就连我这个大法弟子在得知自己大学在校期间被监视了四年，并一直承受着家人被送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迫害的巨大精神痛苦下，我这个大陆教育体制产生出的学生都从没意识到迫害是这个党干的。 我很了解青年学生的心态，他们是从小被洗脑到大，一直相信着邪党的谎言与说教的可怜的众生。那我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拒绝而却步，而更应该慈悲耐心地去救度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相，远离谎言。劝退过程中，有的顽固的同学劝一次不行就劝两次，两次不行就劝三次。有个别人由于固有观念和戒心较重，我找了很多次苦口婆心才使他同意退出。不过这下明白是彻底明白了，他能感到你真的在为他好。当我后来有了真相光盘给他送去时，他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好好看，还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我劝他朋友退时，他还时不时地帮着退。我真的为一个个生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世人越来越容易接受真相，如今劝退也没有以前障碍那么大了。参加工作后，我仍然与多年的老同学保持联系，在参加今年的同学聚会前，心里产生了真相光盘人手一份的愿望，但还有怕心干扰着。可后来一想，每个人为了今天能在正法中被救度，已经等待了无数年，我怎能因一己之私错过了让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呢？而且我连试都没试，怎么能悲观地认为他们可能不会接受呢？解体怕心和顾虑心，吃饭过程中抱着完全为他们好的想法，没有一丝杂念，我巧妙地找机会和每个人单独在饭店包间外遇见，给每个人都送上真相光盘，嘱咐他们好好看并传给自己的亲友，他们都接受了，有的还很高兴。事后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是大法给了我智慧与勇气。我悟到，抱着救度众生完全为别人好的纯净心态，众生会为你的善良所动的。几年前在所在城市做好三件事的同时，由于家乡哪边一度没有上网渠道，缺乏师父经文与明慧文章，我便承担了家乡经文资料的供应工作。由于两座城市靠得不太远，基本上每月我都会抽空回去一次，及时地把经文与资料带给当地同修，并与当地同修配合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承担了该点的耗材购买与技术的交售工作。资料点开始运作得很顺利，但由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生出了干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有关同修相继被抓，资料点被破坏。当得知同修被绑架，我没有动心，因为通过学法，我已在法中不断地成熟，不断地放下自我，已经脱胎换骨，不再是读大学时那个学法不深、不经世事、唯唯诺诺、阴暗中偷生的我了。家乡那边出事之后，我果断地搬离寝室，在外面租了一个地方住。我一边照常做好讲真相、发正念的事，一边否定旧势力安排，心中保持强大的正念，不许邪恶来学校找我，不许邪恶过来找我，他们不配考验我，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师父会保护真修的大法弟子的，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心中没有了怕心，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呢？我牢牢守住这一念，三件事照常做。结果消息传来，虽然此事表面上已牵扯到我，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否定与亲人的支持保护下，我的这一难被化解了。三，解体情魔，绝不给大法带来损失。坦率地说，情色欲这些东西对如今年轻的大法弟子是一个并不亚于生死观的考验。以前年龄小，这些方面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可是小弟子终究会长大，没有特殊待遇，也得扎扎实实地过好每个修炼人该过的大关，闯过去云淡风轻，别有一番境界，闯不过去害人害己，后果十分惨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不断地在常人的大染缸里受到污染，也逐渐背离了先天的纯真，甚至也有过被情魔所困的迷茫时期。所幸在亲人同修的帮助下，最后正念铲除了邪魔干扰，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没有给大法带来损失，体会到了思想上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我知道到了今天，很多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突破了此类干扰，但同时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子还在受着假象的困惑，所以在此写出自己的体会，目的在于和仍被困扰的同修们交流。 由于自己的电脑技术全凭自己摸索，一直不成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同修协调，点上来了一位异性同修教我技术，完善资料点。可是由于之前就听说该同修做得如何好，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崇拜心，加上一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都动了不严肃的念头，所以表面上什么都没做，但内心被情魔所控制，后来执着被不断加强，直接影响到了内心的清净，学法也不入心了。随着事态正朝危险的方向发展，我知道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大关，跨不过去就得被人的因素制约着，就是常人跨得过去就超脱了人的境界，自己就得到了升华。虽然彼此都已修炼多年，不是新学员，可我很清楚，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以成立家庭，否则会引起当地邪恶的注意，导致资料点无法安全运作，甚至还会连累身边的同修。可是虽然理性上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人的一面还是被情魔钻了空子，修炼状态时好时坏，被干扰的心情波动很大。我知道这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是一个圈套，让两个人互相干扰，看着两个年轻的大法弟子在情这一关前是否能够突破自我冲过去，还是执着于个人的所谓感受而被撂倒。我反复地看师父的讲法和修心断欲小册子，并坦诚地与周围同修交流，同修们无私的帮助对我影响很大，更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我知道这个关一定要过，我没有其他选择，绝不能让周围同修因为我的私欲受累，也绝不能让满天神佛看不起，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我留了一封信给对方同修，坦诚了自己的错误，谈了自己的认识，分析了各项利害关系，并表明自己的公事公办，不谈私情的态度，同时向师父承诺，弟子一定不做干扰其他真修弟子的事，从此清心寡欲，一心清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从那以后，我感到自身空间场内的坏物质少了许多，心也清透了。我减少了与同修见面的次数，有时见面时心里若冒出不正的念头，立即正念铲除，知道他们不是我，而且还会帮助对方铲除不正的坏物质，心定住了，大方向正了。可以后的日子里，没修好的那部分思想有时又冒出来干扰，会出现反复，可我知道根子已经被除净了，剩下的败物已经迷惑不了我，念一正即可消。我在路上坐车时高密度发正念，清除这些残余的肮脏物质，并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这不是我，我不要这些败物，我不要被他们控制，求师父帮弟子清除。直到有一天好似突然被点化，我豁然开朗，以前这个心去得如此缓慢与痛苦，完全是基点摆错了，自己完全从我的角度想问题，总限制在了我感觉如何如何，我想要怎样怎样上，却从没清醒地从大法的角度来看问题。相反，如果明确地把考虑问题的基点放在大法上，事事想着师父的需要，大法的需要，心胸顿时无比开阔清朗。我悟到，在此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大法要求我们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事事作证，绝不能有任何不正的行为。大法要求我们各尽所能，圆融整体，而不是互相干扰，互相为修炼与救度众生人为的增设障碍。大法要求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法的伟大，而不是被拜物操控干出破坏法、破坏地区修炼环境的事情。想到这里，小小的我立即被伟大的法包容，心中的私消失了，完全被博大的法理充实，原来摆正了想问题的基点，一切都变得如此单纯神圣，人的东西原本就不是我的东西，怎敢再来干扰。从此这些曾困扰我多时的问题淡出了我的思想，因为真正的超脱了私，同化了这部分法理后，它便不能成为关了，已经奈何不了内心定在法上坚如磐石的真修大法弟子了。回首十几年的修炼过程，我深深地体悟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事情，而真正的修炼者是要在剜心透骨的考验中，真正的毫无保留地改变自己不正的地方，用法来更正自己，且肩负着救度众生历史大任的使命。 我为自己能在法中成长并不断成熟，最后跟上正法进程而感到万分欣喜与感激。我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是您一再的给我机会，让我不断的在法中归正自己，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我感激同修们的帮助鼓励，是你们的善良无私使我远离浊世的诱惑，在万古不遇的大法大道上坚定。我知道还有许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会鞭策自己正念解体修炼路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将大法铭记在心中，用慈悲纯净的心态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助施正法，神念行于世间，圆融师尊苦度苍穹众生的万古宏愿。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在修炼中走过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过去几年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都没参加，原因是认为自己修得不够精进，也没怎么做好师父教给弟子的三件事，和前几次参加法会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更别说师父和大法的要求了，觉得很惭愧。可是前几天看了明慧网很多同修对这次法会非常的重视，以及本地假同修的鼓励，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终于鼓起了勇气，回想从修炼之初到现在所走过的路，向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有缘得法。得法前，我是东北一个小县城事业单位的一名厨师，今年42岁。在没得法之前，是一个常人中的常人。由于重名重利，把自己搞得一身糟，整天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不管有什么流行感冒的，保证是头一个得，整天浑浑噩噩，不知所终。1996年秋天，我三姨见到我之后，就和我说有一种新传出来的修佛大法叫法轮功，如何好，大法师父如何好，和一些大法的法理。我头一次听后不以为然，还笑他迷信。后来他看到我一次就和我说一次，把我说得很烦。于是我对他很郑重地说，你说的那些什么我都不信，我这人只求今生拥有，不求天长地久。他一听我这么说，就说我不是让你和我一样修炼，我让你了解大法是对你有很大好处的。我一看也不好推辞，就第一次拜读了转法轮。我看这本书觉得很神奇，那种愉悦的心情无以言表。他解答了我想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在心里再也没有放下大法，就这样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二，迫害来临。根本也不怎么会修炼，只是跟随同修集体练功，然后自己回家读转法轮，对大法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不知深层内涵，只知道做好人，与人为善，也算不上什么精进。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和同修比学比修，也感觉自己心性和原来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单位脏活累活抢着干，不拿单位的任何东西，并且能看淡名与利，改变了自身的一切不良嗜好。单位领导和同事也看出了我的这种变化，也改变了他们以前对我的不好印象，他们从我身上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1999年720，中共协党和江某某开始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很多大法弟子冲破重重阻碍，到天安门广场为师父鸣冤，为大法鸣不平。我弟也有很多大法弟子进京，但是我由于自己多年养成的观念，怕心的作用下，以及家里的亲人朋友同事以各种方法让我放弃修炼，当时的方方面面的磨难可想而知。而我没有能冲破自心的牢笼，没有想到大法的救度之恩，对大法和师父蒙冤不敢说句公道话，不敢为大法和师父鸣不平，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之至。从此以后，邪恶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单位的人也受邪党电视媒体的毒害。单位领导问我说，上面不让练了，你就别练了。我说练。后来他们按照共产邪党的无理要求找到我，给我一张写有不修炼的保证让我签字。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在巨大的压力与名利面前违心的签了字，没有做到堂堂正正正实法，给自己的修炼抹上了污点。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保证书并没有交到喜恶那里，表现为单位的领导考虑我还年轻，平时工作表现很好，怕我因为此事影响前程，所以把我单位的大法弟子写的保证在统一上交前把我的拿出来还给了我。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受到邪恶的任何骚扰，但是失去了所有的修炼环境，因家人看得很紧，当时妻子尚未修炼，我在家不能学法，在外不能练功，慢慢的变得懈怠了，从此一蹶不振，一晃就是4年，自身的一些不良嗜好又回来了很多。三，回归正途。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03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回到大法中来。由于相隔4年，在常人中加重了执着，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磨难也相当大，主要是来自家庭成员以及亲朋好友、单位同事等。由于他们对邪党的恐惧，使旧势力钻了空子，他们一听我还要练，就动用所有的招数，那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当时我并不知道怎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发正念，但是我兼修大法的心从没动摇过，所有的招数用尽了之后，家人一看也不起什么作用，慢慢的就不了了之。我首先请同修在网上给我发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之后开始大量学法练功，知道了做三件事的重要，并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同修又给我送来了明慧周刊，当我看到明慧周刊上的同修，无论风霜雨雪，无论严寒酷暑，他们都坚定地走在正视大法的路上，无私无畏，生死无执，正念正行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这些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我和同修的差距太远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迎头赶上。就这样，我联系了同修甲，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买了很多彩色粉笔。到了晚上，我和同修甲就从城市到乡村，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很多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自家的墙上都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同修甲又买了很多的黄颜色的布，我们把布裁剪成条状或旗状，然后条状的做成条幅，旗状的安上旗杆，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天黑后，我就和同修甲到处去挂去插。后来我又买了自喷漆，然后找到防水材料，用刀刻出想喷的字，用医院给患者拍片子的底片，把字描好后把字刻空做成模具，电线杆子上我们就用模具喷，宽敞的墙上我们就不用模具，直接往上喷字，每个字都刚劲有力，比人都大。据我单位一同事反馈说，某地墙上喷的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文化能写出来的。后来我又到文化用品商店买了很多书签，后面都写上弘法文字，如写上人生几十年犹如一瞬间，百年入土后往事都成烟，今生逢大法已是福无边，赶快学大法，珍惜好机缘等等，送给附近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一天上午，我在一居民房前捡到一本小册子，一看是真相资料，就想肯定是其他同修放的，我拿回家和同修甲乙等一起仔细的从头看到尾，感觉写得太好了，可惜就这一份儿。这么好的真相资料一定要让更多的众生看到，我决定拿到街上打字复印社去复印。到了第一家复印社，他反复看我要复印的资料，说年初公安局告诉我们复印社不要给法轮功印资料，我说我给钱，他说不敢。我又去了第二家，和第一家说的一样，我想不能放弃，总会有人给我印的。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又去了第三家，他看了看我要印的资料，问我印这些干什么，我说给别人看，他没说什么，问我印多少就给我印了。印完后他说我帮你裁好，我说那好，但不用你帮我钉，我回家自己钉。我又说这本小册子写的可好了，给你留一份，没事的时候你也看看。回来后和同修切磋，感觉做得不理智，不符合法的要求，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较强的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四，建资料点。2004年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 走出来正实法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我弟当时还没有资料点，都是靠同修从外地背资料，明慧周刊也只能半个月才能看到，这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同修正实法讲真相的需求。明慧网也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本地小资料点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当时我很着急，有建立资料点的心，我找到贾同修，和他交流建小资料点的想法，他说我们一起干。经过我们两个人的切磋和看明慧周刊上同修介绍的很多好的经验，于是我们就行动起来。首先贾同修联系省城的亲属买了台小型一体机，我购买耗材，把机器放在我家，当时还没有电脑也没有原稿。有一天同修甲拿来外地传来的一本小册子，经过我俩的研究，把小册子上有用的文章用剪子剪下来，再用透明胶贴粘在 A4 纸上，两面排好版之后再用一体机复印，第一份真相资料终于做出来了。虽然质量不太好，复印时由于粘了透明胶，复印出来的资料透明胶处有黑线，可是我俩也很高兴。做完就出去发，发不完就给附近同修送去。后来本地的协调人看到我们做的资料后很认可，就给我们拿来各种传单和小册子的样稿，我们就大量复制后给同修散发，这样也满足不了同修的需要。后来同修给我们送来了电脑，又上了宽带，同修甲又学了一期常人办的电脑学习班，就这样小资料点已经逐步健全，趋于完善。由于资料量越来越大，我们淘汰了一体机，又买了一台激光打印机，这样速度快了很多，可是时间一长还是满足不了需要，就这样一直坚持做着。打印机也从一台到两台，从两台到四台，从四台到八台，由激光的到彩喷，由黑白的到彩色，各种各样精美的真相资料从我们的资料点源源不断地走向城市乡村千家万户。我们从刚开始对电脑和打印机是一窍不通，最后到打印机的一般小毛病都能修理，比如从彩喷机连供的平衡处理，到激光机换定影膜等，也有我和贾同修解决不了的各种机械故障，那时就请外市县的同修来帮助，不管怎么忙他们都抽出时间来帮助我们。在这里感谢临市县的同修无私的帮助和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也想感谢本地同修对资料点的资金支持，你们很多生活并不富裕，可是你们为了救度众生，你们把省吃俭用的钱拿来做资料，真的感谢你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和贾同修都可以单独做电脑系统，安装软件，编辑本地传单，当地小册子，上网下载，做明慧周刊、明慧周报、酒瓶、经文、不干胶、真相护身符、刻录光盘、装 MP3 等等。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帮助，我们只是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努力前进，所以一直运行很平稳。五，不再执着夫妻情。在正法时期，资料点一直是邪恶最怕的，在另外的空间紧盯着的。2007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和妻子本来感情很好，从没想过她会这样。在社会道德下滑的今天，常人有几个不吃喝嫖赌的，但是我对她从没怀疑过。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几年，她网上有几个网友，没什么事时就聊天，越聊越欢，结果他和其中的一个网友去省城见面，让我知道了，使我一时难以承受，陷入一种低落的情绪无法自拔。当时心里真是感觉到暗无天日，愤愤不平，像天塌下来一样的感觉，我一下被击垮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吃不下饭，也无法静心学法，精神低落到极点，资料也不想做了，但我还有清醒的一面，我就向内找，我也知道对他的关心和过去比少了很多，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我是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要振作起来，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走过去。我反复的学师父的法，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 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通过学法，我的正念一点点增强，心里也不那么翻腾了。可是这不好的东西还时不时的往出冒，搅得我心烦意乱。修炼是严肃的，这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就上来。由于自己心不静，机器老是出毛病，不是半个字就是卡纸。今天修好了，明天还一样，做资料的质量也在下降。我知道邪恶就是想干扰资料点，想干扰救度众生。我又找同修甲切磋，他说都是魔的干扰，师父说不管你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更使我增强了正念，我就学师父的法，使不好的东西不断的往下消。邪恶想让我修不成，想把我拉下去，可是我是最伟大的师父的弟子，我坚信我一定能走过去，我一定要配合好同修，做好救度众生的资料，我心里轻松了很多。通过学法增强正念，使我就像卸掉一个大包袱一样，对夫妻情不执着了，放下了，心里也平静了，机器也正常了，我很快过了这一关。我修得不够精进，但我决心以后做好。在此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感谢同修的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广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校园内外扎扎实实的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6年5月在大学得大法的。得法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根本不懂气功什么修炼的，但自从朋友介绍看了转法轮后，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暗自庆幸自己在毕业前能喜得大法。至今14个年头的修炼历程，我摔摔打打走到了今天，该是千言万语诉不完的。所以我不能够再以我没修好、不精进、没有什么可写的等等为借口，一次次错过了师父给我们提高和证实法的机会。通过学习法会交流稿的文章后，对我的触动很大，不能再失去机缘了。即使离截稿的日期很近，我也该拿起笔来写下这么多年来的一点点体会，以谢师父的无比呵护和慈悲苦度。一、师父鼓励赐我法器。2000年6月，因准备去北京上访，途中被截回当地公安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高压下，我一直处于一种待修不修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2-3年。后来在当地大法弟子的鼓励下，我从怕和同修见面，到敢于去找同修切磋，也从不敢接师父的经文和明慧周刊，到主动给其他同修送资料，通过学法和交流，不断地归正自己，一步步走了回来，再次汇入到正实法的洪流中去。2005年5月13日，为了一部方便携带的复印机，我几乎跑遍了市区所有的电脑店，最后才买了一款合适的。带着复印机走出商店的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是师父赐给我珍贵的法器，万朵丛中的一朵小花开了。我们复印明慧周刊、九评等，给周围的父老乡亲带来了福音。由于正法进程的需要，在同年10月，师父又将一切最好的赐予。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安装电脑并上了明慧网，无法忘记第一次打开明慧网时的心情，激动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不久又添置了打印机，一切来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顺利，水到渠成。一直都沐浴在佛光中的我，谢谢师父的恩赐。二，信师信法，开智开慧。虽然安装了电脑，而对电脑知识一窍不通的我，该如何操作呢？开始时我只会开机关机，慢慢的我学会了打字和编辑文档。通过不断的加强学法，师父为我开启了智慧之门，使我懂得如何下载、打印和刻录。每次操作时，智慧源源不断，随心所用。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提高，当地所需的真相资料就不像从前那样等靠要了。制作的真相资料也多种多样，有酒瓶和各种类型的小册子，有真相资料光盘、神韵光盘，特别是神韵晚会，自己懂得下载制作，就能及时发放救度世人。有的同修羡慕我，说我有知识、有文化、懂电脑，无论是下载、打印、编辑文档，还是刻录制作 VCD， 都是那样运用自如。其实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修炼是有奇迹出现的，只要你信师信法，师父会为你开启一切智慧之门的。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三，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世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呢，今天你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可见在正法时期，我们大法弟子身负的重任有多重，我们的使命是要多救度世人。以下是我利用各种方式如何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几个事例，总结出来与大家分享。复职后，我以学校领导扣发我在劳教期间的工资为由，分别向各级部门讲真相，并以书信的形式寄给校长及镇负责教育的领导。明白真相后，他们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使他们后来多次保护了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记得在03年的一天晚上，我利用晚自修的时间在教室看经文。下课后，有些学生拿我的手抄经文本传看，其中一位学生见到师父的名字就破口大骂。见此情况，我走过去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并分析了自焚伪案，又让骂师父的那个学生看了手抄本的内容，然后问他，我师父是如何教育我们的？他说是教育你们做好人的。事后给他看了真相光盘，他明白了一切，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老师，我不应该骂你的师父，你以后要注意安全呐。我微笑着说，没关系，你明白就好。到08年他突然回来，见到我就说，老师你还记得我吗？你给我光盘看的那个学生某某，并告诉我他在上海出现险情时得到福报的奇迹。聊天中谈起了三退大潮，他答应退了。我又送他一套神韵光盘。他走的那一瞬间，我真正体会到师父救度众生的苦心，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2004年放寒假的第一天，我校三个学生同乘一辆摩托车发生车祸，两个轻伤的学生进了镇医院，重伤的那个学生进了市人民医院治疗。救人是我们的责任，义不容辞。我先是到镇医院看望那两个皮外伤的学生，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叫他们承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得到福报的，并送真相护身符给他们。接着我到市人民医院看望那个被医院定为生还希望只有两成的几乎是植物人的学生，我简单地向他的亲人说明来意后，我一边在昏迷不醒的学生耳边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边在他的手臂上写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在这期间，我曾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家人顺手放在他床下的小袋里。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的手突然会动了，使劲地抓床单，好像要拿什么东西的样子。我轻轻地唤着他的名字，某某，你想要什么？他手抓的地方刚好是放护身符的上方。我明白了， 就拿那个护身符放在他手上，他一下子紧紧地握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依然对他说着和写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对众生的慈悲，我没有一丝杂念，相信只有大法能救度他。不久他苏醒过来了，在场的亲朋好友看到这活生生的一幕，无不赞颂大法的神奇，是师父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出院后，他的亲朋好友到处传颂着这神奇的故事，大法的奇迹。2007年8月，新上任的校长在一次教师的会议上传达了上级有关法轮功的文件，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嘴里嘀咕着前几任校长都没说呢，看来他还没有明白真相，需要我讲呢。会议结束后，我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他态度比较生硬的说，不行，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原则问题。对此我并不泄气，过了一段时间，我找机会和他详细谈了。这次他的态度缓和了，对我说，你的为人我也听说过，好，你自己就练吧，不宜在校对师生宣扬。我说，你明知其一加一等于二是对的，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三，你认为也对了吗？他说，是的，这是原则问题，因为是上级的命令，即使是错的，我们也得说成是对的。两次谈话都不能解开他的心结，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想起师父在经文走正路中的话，无论是救度众生、个人提高、反迫害，都是在正实法，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正实法。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是师父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又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应该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常人。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我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一切，走正自己的路。另一方面，我又私下给他写信，并附上真相光盘让他看。最后，他明白真相并三退了，还说，如果人人都像你们真善忍这样做，我不用管人了。去年奥运前，上级要求他汇报我的情况，他没有配合他们的要求，保护了大法弟子。我为这个觉醒的生命而感动。去年学校要安排我做印刷教务工作，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如何操作都不懂的人怎么会叫他做呢？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安排我在此岗位把关，并讲真相救度世人。我虚心请教懂复印素印技术的维修师父，我学习技术和维修机器的期间，我给不同的技术人员讲真相，并劝退了几人。此后我就利用这特殊的工作便利，给找我复印或素印资料的师生讲大法的真相，并劝三退，效果很好。另外在复印把关方面也很严谨，有两次发现化学和政治试卷有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就找相关的科任老师讲真相和劝三退，讲明真相后，他们主动取消相关内容的试题，因此避免了许多学生受到毒害。这么多年来，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寄信、发资料的方式之外，还积极搜集当地不同部门、不同镇的电话，整理发给明慧网，供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用，效果反应热烈，震撼人心。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我终于完成此文了，能不能发表我都没有任何遗憾，因为在写稿过程中去掉了不少执着心，写稿也是修炼，写稿也能提高。感悟最深的一点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看来以后我更加应该多学法，抓紧时间学好法，才能更加的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谢谢师父何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们的学法小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第六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法会之际，我把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协调配合、比学比修、整体提高方面的几件事做一下总结交流。当然我们和其他地区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但我们可以在总结交流中找出不足，以利今后精进提高。2004年，本地区老弟子们组建起集体学法小组， 在集体学法修炼做三件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练，在身心提高中我们体悟到大法的佛恩浩荡。当时由于邪恶的迫害和时间的间隔，法理心性悟性都有很大差距，组建学法小组时间不长，出现了两名过病业关的学员，一位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学员，由于邪恶的迫害中断了修炼，刚刚走回来，他体会到只有大法才能够救他，所以他非常积极地参加集体学法，同修们都非常热心地帮助他，用车带他到学法小组来学法，或到其他小组去切磋，但是这位学员不长时间却离开了人世，同修们都很痛心，认为该同修对自己身体变化过于执着，同时法理不清，把参加集体学法当成了改变身体的环境。另一位是刚刚得法的新学员，症状表现也很严重，同修们觉得对前一位同修帮助不够，对这位新学员一定要做好，每一位同修都非常耐心的不间断的与该学员学法发正念，清理家中环境，同时帮该学员找漏，可是其症状时好时坏，连续几个月都没有明显好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同修们从心静下心来学法切磋向内找，逐渐悟到了法理，理出了头绪。虽然知道修炼是修去人的各种执着而努力从人中走出来，可是对于心的执着却未发现。有毕业症状的学员信师信法的心也很坚定，却执着于摆脱痛苦熬过难关。其他同修执着于法也学了，正念也发了，认为该做的都做了，该同修怎么就不好起来呢？忘记了师父教导我们的无求而自得，求的执着太重，虽然表面上求的不是常人中的名利情，对修大法也坚定不移，但是求结果，认为法也学得很多应该好一点，向内找也找出了许多人心应该更好一点，没有悟到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有病业症状的学员就是在此时消业净化身体，清除旧势力与共产邪灵的迫害，而加强正念提高层次。其他同修就要在事情发生时如何提高对大法法理的理解而共同提高。在法理比较清晰时，同修们采取了放弃，放弃了对一切的执着，不好的东西放弃了，该新学员的一切症状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全小组同修的层次也相应地提高了。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年轻同修知识分子，在修炼各方面都很精进，尤其是讲真相做得非常好，一段时间内成了我们小组甚至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公认的榜样，大部分同修都觉得该同修修得好，而对其生出敬仰崇拜之心，该同修也同时产生了欢喜心显示心，时常讲起如何闯出魔窟，如何正念强等，此状态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久该同修在一次讲真相中被邪恶绑架迫害，同修们得到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内到当地派出所发正念，第二天到610驻地发正念，该同修被劫持到劳教所后，一部分同修立即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一部分同修找到该同修家属苦口婆心讲大法美好，讲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都是好人，讲邪党的迫害使家属能够配合同修们到劳教所要人，在家里的同修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形成了一个解体邪恶营救同修的良好氛围。当时该同修正念也很强，本来邪恶非法判该同修3年迫害，结果该同修一个多月便正念回家，这次对同修的营救充分显示了大法的威德和大法弟子协调配合整体行动的成功，同时进一步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任何一个人心的执着都会招致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只有一丝不苟的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做，才能走正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找回昔日的同修触动着每个大法弟子的心，同修们分头行动，找到以前认识的同修，动之于慈悲晓之于法理，陆陆续续找回了多名同修。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区域内有一位720以前修炼大法的负责人，邪恶迫害开始，受到社会、单位、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出来了，多名同修去找他，因其人心太重不肯出来做自己该做的事，又有一同修给他送去一期一师恩，他一边看一边激动的泪水直流， 被师尊传法的良苦慈悲和大法的佛光普照，以及同修们热切期盼所感动，毅然决然地回到大法的修炼中来，而且是勇猛精进，奋起直追，补回了以前的损失，跟上了修炼进程，又成了我们学法小组三件事做得比较好的同修。我们学法小组从一开始的四五个人，一直到前段时间的十七八个人，现已分出两个小组，形成了平时就近组织学法，不定时不定人员的再到一起切磋交流，有特殊情况时统一协调整体配合，而是我们本区域的修炼平稳发展。集体学法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这个形式是最好的，场是最正的，弟子们在这正的场中逐渐成熟，同修们比学比修，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比如有一同修长期形成了一个不良习惯，不让人说一个不字，一说就恼，一说就炸，说话生硬，没有祥和之意，同修们就善意地与他切磋交流，开始他无动于衷，改变不大。师父曼哈顿讲法发表后，同修们有及时多次与该同修学习，该同修才顿然醒悟，感知到师父的慈悲法力，体会到同修的慈悲帮助，心性一提高，立刻感受到心清体透，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由于因病进入修炼的新学员，其得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文化低，同修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与他一起学法交流，因其根基很好，得到师尊的点悟，很快体悟到大法是修炼，并开了天目，看到了许多另外空间的景象，身体得到了快速的恢复，成为一名三件事都很精进的大法弟子，并引导其家人进入了大法之门。还有一同修一段时间内，由于常人事多，执着心放不下，一下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痛苦不堪。该同修忍痛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练功，同修们及时靠上，给予慈悲帮助，切磋中一句话点醒痛中人，宇宙重组正一切不正的。该同修心领神会，认识到一切都是好事，一切都是归正，这就是修炼。我是师父的弟子，求师父。此念一出，持续一个多月的疼痛十几分钟之内便销声匿迹了，感动的家人泪流满面，从内心深处感悟到师尊与大法的宏大慈悲。虽然我们的修炼经历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能得着亿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成为与师同在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比的幸福荣耀。学法小组是我们在世间修炼的一方净土，在其中感悟到法轮大法的博大法理和修炼中层次提高的殊胜。在个人修炼、助师正法、讲行真相、救度众生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我们会在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上坚如磐石的修炼到底。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道路坎坷，前程光明。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我曾经经过一段艰难时光，至今说起来仍然让我和倾听的同修泪流满面。但走过那段坎坷后，我明白身负救度众生大任的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压力面前，只要心为他人，心系众生，修炼的大道就会越走越宽，一直通向圆满。我是1998年6月走进大法修炼的，11年来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心不动，在大法修炼中不断的提高，不断学法、弘法、练功、发正念，向世人讲真相，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坚定的维护法、正视大法，历经风雨磨练，使我从一个在尘世间苦苦挣扎的柔弱女子，转变为一个心里装着大法、装着众生、想着救人的大法徒。当然这背后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付出。一，大法给了我一切。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你长大了要信神。奶奶是信佛教的，我似懂非懂的记在心里。上学的时候，我想着如果能找个好老师教我修神就好了。我总是觉得一定有一些什么是我所不能了解的，而且周围人也不能回答我的，但我渴望明白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变得很差，患有严重的呼吸道系统疾病， 浑身器官没有几样是健康的，每天就是难受，勉强上完小学就不能上了，开始了艰难的求医之路。许多大城市的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去过，中医、西医各种药物、医疗手段都用过，都没有治好我的病，但并发症越来越多。后来听说气功能治病，家人就带我到全国各地学气功。有时身体好两天能照顾自己了，可过两天又趴下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个功那个功，结业症有那么一骡子。气功低层的功课你学得再多，灌得再满，反倒对你越有害，你身上已经乱套了。怎么办呢？家里债台高筑，爸爸的叹息，妈妈的眼泪，我实在受够了疾病的折磨，绝望了，再也不想治病了。当时我十几岁，就想自己生不逢时，怎么不出生在释迦牟尼时代，出生在唐僧取经的时候，我也一同上西天，多好。97年底有人叫我学法轮功，我一听就说，我学的气功比你听的都多，你可别叫别人骗了。但是心里也想，也许修神的机会来了。经过半年的徘徊，终于在98年6月20号，在热心的大姨的招呼下，我正式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奇迹发生了，我一身疾病一扫而光，天天精神十足，神采奕奕。法轮大法给了我一切，也应了《精进要旨二》为俄文版法轮大法的题词中的那句话，珍惜吧，这就是你要找的，珍惜吧，法就在你面前。第二，心系众生路自通。几年前我所在地区突然接不到大法资料了，正好我负责这个，急得一筹莫展，千方百计搜寻也不够。后来想到了一位同修能有资料，可是我只知道他住的村庄，不知道他的名字，于是我求师父加持，乘车来到这个村庄。在村口，我望着一排排拥挤的民房，心里说，师父啊，到底哪一家是大法弟子的家呀？当时是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一个人也没有。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两个烙饼从东边疾步走过来，等到了离我不远的一户人家大门前，突然驻足停了一会儿，看了我一眼就走了。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无论多困难，我一定担当起我的责任，找到同修，找到资料。我走进这户人家，一位大姨迎接了我，我试探着问，大姨，我身体不好，想学法轮功，你们村里有练的吗？大姨说，我从前练，可现在不敢练了，你去找那一家吧，他家练，他可以帮你。我谢过后，顺着他的指点走到那一家，可门锁着。我默默求师父，师父，让同修快回来，我大老远赶来。但转念一想，这不是私心吗？别叫同修回来了，可能他忙于别的事，我可以再来嘛。我留了一张纸条，您好，你不认识我，可我很熟悉你，我有难事儿，求您帮忙，晚上我再来。晚上发完六点正念后，我又回来了。早在家等着我的同修有些诧异地问我，需要帮什么忙，你说吧，来我家的都是好人。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有见到亲人的感觉。我说明找资料的来意，同修放下自我，放下怕心，决定帮我。就这样，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仅凭村名就找到了同修，取到了资料。但东凑西凑不是长久之计，在另一位同修的帮助下，我成立了一个能供应全市一半同修资料的资料点，为救度众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开创了一条宽广明亮的大道。此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既做资料又传递的工作中。随着时间推移，工作量变大，有同修提醒我，你也得考虑自己的安全，不能啥都做。可是我想，这些事不能没有人做呀，我遇到了就是我的责任，就得把它做好。记得开始一个人在租房中工作的时候，有点心慌胆怯，很希望有同修能和我一块儿去。当时的环境那么邪恶，同修熟悉的也不多，想要找人交流，找人配合都很难。想到瘦弱的身体要承担这一切，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立无助。 但我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师父给了我修炼大法的机缘，我能在师父正法时期走进大法中修炼，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福。然后我一个人坐在空房子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给我正念，给我信心，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涌遍全身，真的自己充满了正念的力量，有师在，有法在。那一刻我泪如泉涌，深感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我心里说，师父，我能走正修炼路，我能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请师父放心吧。三，走正修炼路。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由于常年累月发真相传单，已经发了多少万份都不止，安全意识逐渐放松。一天晚上我又去刚发过真相的小区，想把落下的人家补上，就在放下一份资料时，被躲在车后蹲坑的便衣一把抓住了，并按在地上，然后上来好几个人开始搜身，他们摸遍了我的衣服口袋，什么也没有，他们叫嚣着要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去。我想你们说了不算，他们打电话，我想电话打不通，结果他们反复才打通电话叫了车来，我想车坏了，结果车真的发动不起来，但是他们不死心，拦了出租车把我抬起来塞进车。到派出所，他们把我放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问我是哪儿的，叫什么名，我一声不吭。他们又想把我送到拘留所，可车发动不起来，找其他车拉到拘留所，拘留所说抬着进来的我们不收。派出所恶警又送我去刑事拘留所，仍然不收。他们又回到派出所找来许多人认人，我发正念，结果这些人谁也不认识我，都走了。此时我成了这群恶警最棘手的问题，问话不说，拘留所不收。过了一会儿，他们抬我走了一段路，放到马路边的草坪上，人渐渐散去，我求师父加持，把所有还在监视我的恶警定住，我得回家，趁夜色掩护，我顺利走脱。通过这事，我向内着，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必须得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再似是而非，想当然的做事，得严格按照法的要求正念做事。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话，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我们经过了多么严酷的这段历史，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遗憾的，等待大法弟子的也都是美好的。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着师父的《弘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在和同修的交往中，我放不下自我的心不断暴露出来，我以为是为别人好，可是当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受不了了，心里就抱怨。直到有一天，当我看到由于自己的不宽容和不向内找给同修造成伤害时，我才认识到自己有多么不好。那一刻我才重视无条件的向内找看自己，我才认识到那些不好的人心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问我自己，能不能忍受别人的误会，能不能忍受别人的不理解，哪怕是受到委屈也不在乎，就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就是要坚定地做好正实法的事，就是能为别人着想。我没有做到，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找到的也是我修炼中存在的，是我不能往前突破的原因。 就是在矛盾和痛苦中不能真正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总是用自己曾经做得好的那一面挡住了去认识自己没做好的那一面。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我再一次认识到，我也是现代人中的一个啊。是师父和大法使我走到今天，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人世的灾难和痛苦。每当我在痛苦的过关当中觉得自己走不过来的时候，最后都走过来了，因为我坚信大法是超常的。我真的感到我珍惜这个法超过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大法，证实大法。大法使我重生，大法给予了我一切以至未来，我的一切都来源于大法，那么我将把我的一切都回报给众生。我会珍惜正法修炼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因为这时间是为救度众生而延续来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